然后今天我们第四次线上的一位姐妹平安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的学习。那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重新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能够在你面前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来感谢你。你至圣的真道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今天我们学习神如何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以双重呼召的方式呼召了撒母耳，兴起撒母耳。来保守以色列民族不被吞噬，保守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内还没有熄灭，也求主让我们看见，在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更加黑暗邪恶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这样一个世代。愿神借着经文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因认识神而有充足的信心，能够站立得稳。求神保守我们下面的学习，我们向主献上赞美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是讲到了这个上帝的七次双重呼召，就是两次来呼唤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今天呢是中间的这一次啊，七次中间一次就是第四次。但是我想啊，如果我事先没有剧透的话，大家会猜到这第四个人物是撒母耳吗？在我们对旧约的印象里边啊，神的这个呼召里边呢，四个在旧约，三个在新约。所以今天结束，下一次我们就进入新约啊，仍然先剧透一下，我们学习彼得。那么，当这一次我们要来一起来看第四位神所呼召的这位他所拣选的，他所使用的器皿的时候，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如果事先不知道，那么来去推想的话，可能你会想到大卫，也可能会想到以利亚，对吧？好像这个分量都差不多，是不是你一定能够想到撒母耳呢？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一点问题，因为如果说神呼召了七个人，你去想的话，你一定能想到亚伯拉罕，对吧？你一定能够想到雅各，你也一定能够想到摩西，唯独这个撒母耳不一定是你能想到的。换句话说，撒母耳在这七个人中呢，似乎存在感稍微低一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撒母耳啊。那么我们看到，我这里称他是大时代中的小童子啊。那么我们从整个旧约历史的时代背景来看撒母耳，在之前的呼召里面提到了亚伯拉罕、雅各和摩西，我后面都把他们的年龄列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看。亚伯拉罕被神带到迦南的时候，圣经记载他进迦南的年纪75岁啊，《创世纪12章》里写的。然后雅各被迫离开他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啊，这样一个妈宝男，然后呢被迫要出去到遥远的从来没有去过的他妈妈的老家哈兰啊，借口娶亲，逃出他哥哥的手， 那么在他出逃的路上，神像的显现，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年龄，但是能够清楚的推算到他当时77岁啊，可能是最老的一个妈宝男。然后呢，我们又看到第三位神双重呼召的摩西啊。摩西离开了这个，逃出了埃及啊，然后在米甸牧羊40年。当他到何烈山啊，神称为这是神的山，在那里在荆棘火焰中遇到了神的时候，圣经也写得很清楚，他当时80岁啊。所以你看上面这几个年岁都足够老啊，足够成熟。那么当神开始呼召撒母耳的时候很奇怪，当时他多大呢？圣经没有记载，我们知道他是3岁被妈妈送到这个以利那里去的。怎么知道是三岁呢？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断奶年龄是3岁，3岁送到了这个神的殿，然后留在那里。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懂是神在呼召，所以推测他应该是5岁左右。6、7岁的孩子就明白了，5岁以下的孩子还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比较不够清楚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跟上面比比，突然年龄有一个大的一个跌落啊，从70、80岁突然掉到大概只有5岁左右。那么我们再看，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我们回顾从拣选亚伯拉罕啊，一直到摩西，然后呢，终于前3次呼召完成了神一个重要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兴起一个愿意一生跟随神、尊神为大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由亚伯拉罕带出了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家庭，带出了一个家族，就是雅各。然后这个家族又被摩西从埃及带到了神所指定的迦南地。看到神的旨意没有？他所拣选的人要活在他所拣选的地，照着他的旨意在那里生活，这是神的心意。我们透过前面这个背景就看得比较清楚啊。但是这个神所拣选的民族，神所栽培，然后呢又这个移植到了迦南，然后他们在这里按着神给他们的律法而生活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士师记啊，撒母耳记是紧接着士师记的。撒母耳记结束马上就是士师记结束马上就是撒母耳记开始。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士师记里有7次的循环，这个循环就是人犯罪之后受苦，周边的民族来打他们，然后他们被打得受不了了，就呼求神，然后神就拯救他们，然后再一次循环7次。我们知道7在圣经里意味着完全完整，那么就意味着他们的这样一个离弃神，这样一个败坏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也就是说呢，是一个没有办法再继续透过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种光景来蒙拯救。所以这7次的循环意味着，那么这个民族需要有另外的一个出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啊，在整个士师记里，神赐给他们10几位士师，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呢，最后一位士师就是撒母耳啊。那么他 作为最后一个誓师，他终结了誓师制度，到他这里为止。然后他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亡国时代啊，这个一个有王的一个国。那么由撒母耳亲自高立了以色列国最初的两位君王。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要拣选一个童子？我们知道，当一个世代在转变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呢啊，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啊，那么需要非常强大的 power 推动这个历史往前走。如果有一个人啊站在这个当口，能够振臂一呼，能够引领这个时代，那么这个人我们想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人，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啊，甚至我们也会听到一种说法叫时代呼唤强者。但是你看神的作为多么奇妙，神双重呼召，呼唤了一个几乎还不懂事的一个小幼童，小小的 Summer 在这里蒙召。如果你看这个 Summer 的故事哈，他这个其实到十六七章的时候就结束了啊。虽然整个书卷叫 Summer 记，有上有下，但其实呢，关于 Summer 的记载一共没有几章，非常的少。这也是你可能会让你猜神呼召会呼召谁，不一定能猜到 Summer 的原因啊。因为你看，无论是亚伯拉罕、雅各啊，都用了十几章来写。那摩西更不用说了，整个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的啊，后四卷都关乎摩西。然后关于大卫的篇幅也很多，但是关于撒母耳的其实很少。大家谁能说说撒母耳他一生中的作为呢？圣经没怎么记载。但圣经呢，重要的就记载了两件事，就是他高抹了两位以色列的这个国王啊。那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圣经呢没有大量的去记述撒母耳的作为，我们看不清楚，但是神却偏偏的用了差不多两章的篇幅来写撒母耳的母亲，写撒母耳的出生。不知道大家，当我们来详细的来查考撒母耳的时候，会对这个事情有点觉得稀奇吗？啊，所以呢，我们在讲大时代中的小童子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大时代中的小妇人。啊，撒母耳的母亲。那么下面呢，给大家一个学习圣经的一个思路哈，就是当我们考察神来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在关于哈拿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经历里边啊，事实上我第一，圣经如此写，我们要如此学，我们要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来学。所以我们在讲撒母耳的之前也要讲哈拿，这是一点啊。另外一点呢，那么你要问为什么要如此的讲哈拿，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其实哈拿是我们非常了解的一个圣经中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几乎所有的教会每到母亲节啊，或早或晚，或一次或 N 次，都要把哈拿拿出来给大家讲啊，一个好母亲的形象。其实你看看圣经里好母亲还真不多啊，所以呢差不多只有哈拿可讲。 你不能够讲萨拉啊，因为亚伯拉罕就不敢跟他说要献他的儿子为祭，对吧？所以也不好讲这个利百加他很偏爱啊，所以都有问题。就是哈拿是最好的，但是我在这里要讲为什么呢？啊，哈拿和我们平时听到的那个解读是有差距的啊，也可能我们误以为我们懂了哈拿。那么，所以呢，我们先怎么样来正，就是真正的知道神眼里的哈拿，神打算向我们呈现一个怎样的哈拿，然后我们理解的是不是神给我们显出的哈拿，还是我们自己脑子里根据自己的理解构造出的哈拿，这是有差别的啊。那么考察这个事情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把前面列的这些有箭头标志的背景、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背景是士师记的末期，我相信今天带的弟兄姐妹对圣经都是熟悉的啊。士师记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大家心里都有概念，一个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世代。那么这个时间是耶和华的节期，地点是在示罗，人物呢是讲到了这个以利加拿啊，并且我们知道圣经追溯一个人的祖先追溯到五代，这就是很太看得起才会这样啊。然后讲到他的妻子哈拿，哈拿呢不生育啊。如果我们知道了这里，那么其实是不够的，我们要往深里来看。这个背景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么故事的发生的时间，圣经给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环境，就是耶和华的节期。这意味着什么？括号里写的，它不是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这个概念，大家要拿到，就表明了这不是简单的一场家庭纠纷。由于一个男人娶了两个妻子，两个妻子势必构成一个冲突啊。这个冲突和利亚和拉结的冲突就不一样。利亚和拉结是在一个家庭之内和家庭生活之中的。而这里神特别不是讲他们平时的问题，而是在一个耶和华的节期，所以他把这个两个人的冲突放在耶和华节期的这样一个环境中去写，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另外一点呢，发生地点是示罗啊，当时呢这个他们进到迦南以后已经几百年了，那么一直没有神的殿，那个帐幕是不能持续到现在的，所以呢他们就放在示罗的一个房子里，所以那个房子呢也称为耶和华的殿，那个殿也是中文翻译，原文就是屋子啊。所以你会看到他给了一个环境背景是不关乎日常起居度日的生活的。然后这个事件有意思哈，它有一个前提，这个我们神的双重呼召这个系列都是大题目啊，每一次涉及好多章的经文，涉及你对经文的熟悉度。我们这个系列之后呢，我们再讲呢，会讲一些比较具体的、比较容易大家来跟着学的啊。那么这几次课一定是辛苦的啊。好，我们来看故事有一个前提啊，如果大家手里圣经呢也跟着一起翻，就是这个在撒母耳第一章啊，这个第五节这个第六节啊， 五节和六节都提到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非常明确，明确到什么程度呢？都知道，甚至哈拿的那个对头吉尼达也知道，嘿，神不给你生育，所以他就更加的在哈拿面前就更加的这个牛气。那么在这样一种光景中呢，以利加拿他爱哈拿，他给哈拿有一个安慰，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大家想想这个安慰有用吗？如果哈拿仅仅是为了自己有个儿子，其实哈拿有的差不多就在那个时代是已经是很够了啊。他嫁了一个富裕的人家，有牛有羊啊，这个有丈夫的爱，他几乎不缺什么啊，除了没儿子之外。但是哈拿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一个没有孩子的妇人的苦情，值得在圣经中如此的大书特书吗？这是我们要深入理解的。那么怎么明白呢？看哈拿在耶和华面前的祈祷，红字部分，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红字部分。我有一些解释在括号里哈。赐我一个儿子，这个我原本是比啊，就是在神面前，这个哈拿的祷告里边没有一个字提到我，提到我的时候都是称婢女啊。那么这是翻译的时候给他改的，这句话里边有三个婢女。然后呢，这个许愿是乘二啊，两次，就是说许愿说，然后后面眷念不忘婢女，眷念就是看顾那个词，也是两次。这个里面要跟大家讲，圣经里边没有这个表示程度的副词，比如中国人会说这个比好，很好，特别好，对吧？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个很、特别、极其这样一些副词来表明程度，英文中也有啊，但是呢希伯来文没有。它怎么样表示程度呢？就是说两次，最高程度说三次。所以圣哉圣哉圣哉，至圣到头了啊。所以呢你如此读就明白呢，当哈拿许愿说，许愿这几次，两次，就表明他深深的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啊，他把他内心最深的这个感情愿望说给神。然后你看这段的愿望里面有没有关于他有一个对头皮尼达天天欺负他，抓着他的弱点来讽刺他啊？像中国农村的说法就是这个养个鸡还下蛋呢，没有这样的表达啊。他没有，他说的什么呀？苦情是什么？你要明白哈拿的苦情是什么啊。然后他说眷念啊，就是顾念，这个顾念是两次，求深深的求神来顾念他。顾念他什么呢？顾念他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就是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啊。他不是让我能生一个儿子，而是 神你赐给我有这样一个儿子啊。然后后面他说什么呀？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看到没有？这个儿子的愿望和他对耶和华的心愿是连在一起的，这是那个核心。这一点要读不懂，整个哈拿故事就白读了啊。哈拿为着神，在那样一个败坏的时代，没有人顾念神的事，一个小小的妇人哈拿，他想着神，他不能去侍奉神，他把能够侍奉神看为最好的，他也知道这个时代需要有人为神而活，为神来有所作为，他愿意有一个孩子，把这个孩子交给神，成为神可用的，这是哈拿的愿望。所以呢，这是他在这里讲终身归于耶和华。所有这些愿望里边，你要仔细去读，你能品出一点意义，就是哈拿在其中呢，其实表达的是他有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怎么样呢？他没有啊，他没办法来去做，他不能够到圣殿里去终身归于耶和华，但是呢，他愿意能够有一个孩子来做这样的事，一个儿子，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如果你这句话能看懂的话，整个圣经这是一个线索。神最开始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的时候，神对这个神的审判里边有一个福音的种子，这就是什么呢？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所以夏娃就听进去了，他知道他们犯了罪，但是他的盼望不在于他，而在于他的一个儿子可能会打碎那个使他们陷在罪里的那个蛇的头。所以当夏娃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夏娃非常激动啊，所以呢他称他为得，我得了一个儿子啊。这就是圣经里的该隐，该隐的意思是得了个儿子。然后你看后面啊，其实夏娃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光景是败坏的，是往下走的。所以你看到后来呢，再有这个利亚，利亚生了儿子之后，他说看一个儿子，看我有儿子啊。所以呢，流变的意思是有儿子，都是要得一个儿子。而哈拿在这里愿望得一个儿子，不是为了我的面子能够得以满足，不是为了我可以在人面前可以尤其在皮拿面前啊，可以平了他自己过去的怨愤，不是的啊。一个儿子后面就是什么呢？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谁读懂了哈拿的心呢？啊，皮尼拿以为他就想跟他来争竞啊，以利加拿呢就想你因为没有儿子才愁苦，所以呢，那么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就能够给他一个安慰。那么以利呢，更不懂了啊，以利还以为他喝醉了，在那里嘟嘟囔囔，还要批评他。很多解经的人都把哈拿解释成一个良善啊，一个这个道德上的楷模。事实上，这里最正确的解读就从经文里看啊，是哈拿的那个境界。哈拿那个心智啊，所以当哈拿在殿里祷告的时候，以利在一边看着，神在天上也看着， 那么我们看见啊，哈拿的祷告其实就在神的眼里，所以神悦纳他。这里边呢，哈拿和玛利亚有很多对应的地方。玛利亚有一个祷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么所以呢，当老以利给了他一个应许啊，那么其实对老以利来说，这个话是所有来找他的人他都说一遍的，这是他的职业语言。但是尽管是老以利的职业语言，那么在哈拿听来啊，那么则是带着天上的神的祝福他接纳进去，所以他就得了安慰啊。这里边有一点哈，容易让人误会的就在于呢，撒母耳上1:16有一段译文，和合本翻译为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那么这句话让人会觉得皮尼拿一直激动他，所以他愁苦很多，所以他祈祷有一个孩子平了他的心。但其实呢，你看其他的译本都不如此，没有被人激动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没有他是受别人的这个欺压，然后导致他心里的这个不平啊。那么在圣经原文里边，你去查会看到呢，激动愁苦这是两个名词加在一起。如果被人激动，你会把激动当成动词啊，所以这是不同的。他激动的原文就是有一件事放在心里，他默想的时候呢，心里非常的焦虑，他为这个时代而焦虑啊。这个后面愁苦倒有激动和悲伤的意思，这个激动和我们所理解稍微不同，就在于呢，他深深的内心翻腾，为这个黑暗的这个时代。大家一定要看清啊，哈达的这个境界，这个时代是黑暗的，我们看《史记》都能看得很明白。但是哈达自己的生活是没问题的，所以他的愁苦，他为着神，他顾念神的需要，这个是哈拿的，真的是很高的境界。有一个歌我们常唱的，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啊。这是哈拿的不同之处。所以以利的回复并不能够安慰哈拿，因为他并不要那十个儿子为自己啊，我十个儿子比你皮尼拿还多，这不是哈拿的愿望。哈拿哪怕有一个呢，能够为我啊来这个服侍神、侍奉神、为神所用，这是哈拿的愿望。所以他要一个儿子，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然后我们看到撒母耳出生了啊，撒母耳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三点，他的意思和发音，他是这样哈，他的意思是他的名字是神，他的发音是像蒙神垂听，所以圣经解释说这个孩子是从神那里求来的啊。那么我很多地方不能详细的讲哈，就放在上面1:1和1:19是个对应。大家记得吗？前面讲哈拿求神眷念，这个词儿乘二，所以眷念眷念不忘地狱。然后神呢就顾念哈拿，看到没有，神的顾念和哈拿的祈求呼应，完全对应啊。那么你会看到呢，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里啊，而且前面说了是个人任意而行， 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想法来过日子。今天的世界是不是如此？个人任意而行。当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谁不为了个人而行，而为了神而行呢？在这个时代里，这样的人，神怎么样呢？圣经说，神在天上查看，原文是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要看有寻求他的没有。啊，这在诗篇53篇里边讲到的，神从高天垂看世人，想看有一个人心里明白神的没有，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所以哈拿和路德是神的安慰，安慰了神的心啊。所以神在圣经中一定记下他们两个的名字，成为永远的纪念。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光景。不然的话啊，圣经很多地方你很难理解，明明是神不使哈拿生育，人都知道，哈拿自己也知道啊，那么哈拿为什么还要求啊？所以你在这里面看到呢，圣经里当神要拣选一个人，要试炼一个人，要给他压力的时候，神很难找到。找着一个人，稍微一点点压力，立刻就叫苦连天，咒天咒地，对吧？所以神要试炼一个人，找一个人是可以经受试炼的，非常不容易。所以有约拿，神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啊，怎么样？他在那种光景中啊，家产荡尽，儿女丧尽，然后体无完肤，但是他能够不弃掉神。唯有亚伯拉罕在神啊要他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唯有哈拿为了神，神不给啊，是一个压力，是一个试炼。他不是为自己求，而为神求。所以你会看到呢，这样的信心是神非常珍贵的。圣经里不断的讲，神稀奇人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而且主耶稣啊，马太福音17章讲到，当一个人的这个人的信心，哪怕像芥菜种，那么这样的信心可以医身。你看看哈拿的信心，就构成了时代整个大时代转变的那个最根基的那个信心的种子。所以这个孩子哈拿从神那里得来，然后他再献给神啊，从神来的献给神，这是一个反向的哈。因为当人把这个当献的献给神的时候啊，然后神呢再把人所献给他的再去啊赐给这个利未人，赐给祭司啊。现在呢是神把一个孩子赐给了哈拿，哈拿再把他献给神啊，然后并且同时献上了极其贵重的还愿礼。啊，你翻过来再去读撒母耳记，你会看到那个礼大到不可想象，差不多是四头牛啊。你要知道，在那个出埃及记啊，在民数记啊，在献祭的时候，一个整支派只献一头牛啊。但是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献去了四头牛。啊， 上面写的是三头，后来还宰了一头哈，所以一共是四头。所以你看到一个婴孩的意义比我们想的要重得多啊！我这里圣经，我们就读这一节吧。以赛亚书9:6，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看到没有？神的指望也在于有这样一个生命，能够被神所用。因着他拿着信心，他为神的预备了何用的器皿。然后我们看到呢，哈拿的祷告，在这里不花时间讲了哈，这个PPT 大家可以在上面就看到啊。那么你会看两个祷告很多非常相近的地方。哈拿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玛利亚说：“我灵以神为我的救主为乐。”啊，那么哈拿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那么玛利亚说：“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哈拿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玛利亚的祷告说：“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哈拿说：“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然后玛利亚说：“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但我们另外还要说哈拿的话的意义，为什么神如此的高举哈拿啊？在哈拿前面祷告里边，那么你会看到呢，哈拿第一次提到了一个词，但这个词由一个人的口里说出来，第一次就是从哈拿口里说出来的，可能大家不一定注意到这一点。由哈拿第一个在圣经里记载口称万军之耶和华，然后大家看这一句，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那个时候有王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哈拿，神给他先知的这样一个能力，他说出了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谁呀？受高者，受高者就是弥赛亚，在新约里就是基督，你都可以直接读成高举基督的脚。这就是哈拿的行径，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呼求，你要知道，从摩西五经结束，然后从约书亚记到士师记，一直到此刻，这个中间好几百年的时间中，神从来没有听过从某一个人口里说出如此合他心意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整个撒母耳记上下50多章一定要从哈拿写起，由哈拿为这个时代奠基，这是很了不起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神对哈拿的纪念，我们看后面哈，路加福音2:36-38，请网上一位姐妹，那个慧萍姐妹，董慧萍姐妹在吗？请你打开话筒，诵读《路加福音》2:36-38。
是我是吧？
对。
Okay.
是的，是你。我指向你，路加福音2:36-38。
路加福音，这么费劲，我是不是就念你这个荧幕上的？我来念吧。
那个荧幕上没有，
他自己打开圣经。
啊、哦。
路加福音。
对，
路
加
福音。
二章。
二章。
46-38节。
二章还是？对不起，再说一遍。
二章。36-38节。
路加福音2章36节开始。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好，谢谢。
不谢。
如果你不明白阿拿，你可能没办法明白这一点。这里面存着神深深的一个对哈达的纪念之情。这个女先知叫亚拿。亚拿是希腊文的表达，它的希伯来文就是哈拿，看到吗？就是哈拿，哈拿的意思是 grace， 它是恩典啊。那么旧约的哈拿在新约里称为亚拿，而大家注意没有，哈拿对神的一个愿望是赐我一个儿子，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你要深深的读下去，你会读懂呢。哈拿自己没办法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希望一个儿子代替他来满足他愿意侍奉神、归于神的心志。神在新约里把这个心志就让这个亚拿得满足。他一生怎么样呢？他就在殿中进食祷告，用这样一个方式来侍奉那个时代。这其实暗暗的表达了对哈拿愿望的一个完全的满足。然后呢，你会看到呢，哈拿过去没有孩子，神赐给他一个孩子，他献给神。到了亚拿，在路加福音里，他一生没有孩子，在殿里神让他看见了神的孩子，阿们。你在圣经你会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长情的人，神，他的感情之深之长久啊，所以神才说出，你若爱神，神的纪念直到千代。好啊，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讲到撒母耳蒙召了、然后这个2章26节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你看到这一节经文对应着路加福音2章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然后呢，他其实哈拿把他送到圣殿里，当时他第一次和这个和以利打交道的时候，以利糊里糊涂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在神面前啊来向神这个倾诉的人，是那么一个糊涂的人。你想哈拿能不明白吗？他就甘愿把自己的唯一的当时小小的孩子送到一方面是神的家，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小羊送到一个不该待的地方。但是神却看顾了他，并且我们相信哈拿把这个孩子送过去之后会一直为这个孩子来祷告，所以使得小小撒母耳在那个环境中他可以站立的稳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神在这个世代呼召撒母耳 那么又回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呼召一个长大成人呢？而在他那么小的时候呼召他呢？啊，然后我们会看一下诗篇和马太福音上面所说的啊，我们就读一下，就不细讲了哈。诗篇8章2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然后马太福音11章25节，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啊。然后这里面这些经文，我刚才让大家看到的哈，是正面的啊，这红字是正面的，后面我们看到负面的，这是神的痛苦啊。我们读一些哈。我看的时候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回答一句。神从天上看，看有明白的没有，看有寻求他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啊。神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应答呢？啊，然后我们再看神，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啊。我们再看啊，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大家注意这一节哈，神深深的痛苦是，并且无人呼求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唤一个小童子啊。以西结书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是神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呼唤一个不太懂事的小孩子，因为懂事的成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无人顾念神啊，无人顾念。所以你会看到，换另外一句话说，神呼召一个小孩子，就意味着成人都到哪去了？男人都死绝了吗？这就是这句话背后的声音。很奇怪的是，神一呼召撒母耳，然后对撒母耳说的这段话是什么？神在呼召其他人的时候给的话都不是这样的，唯独呼召撒母耳的时候呢，那么对撒母耳马上说的话就是，撒母耳对神说啊，请说，仆人静听啊。然后呢，神就在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啊，撒母耳记上3章11节，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啊。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的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奉献礼物啊，永不能除去。就这个。双重呼召了撒母耳之后呢，跟一个5岁的孩子说这样的话，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啊，神的话语好像在对着一个成年人，好像在对着约拿说，你去说啊，对尼微城说啊，再过40天就必倾覆了，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应该对成人说呀。对一个5岁的连叫他都不懂的孩子，神说了这么严肃的话啊，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宣告。然后呢，神在说这个宣告之前呢，先说了这个宣告的效果，凡听见的都必耳鸣啊。那么你会看到呢，神的审判真的是从神的家 棘手，并且这个审判是严厉的。为什么神说听见人耳鸣呢？神从摩西起一直在大声的，神是一个爱说话的神，大声的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遵行神的道，如何如何啊，实践，反复的强调。但是怎么样呢？人都似乎听不见。前面有一个讲法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息上不常有漠视。然后在这个时候，不常有漠视的神却大声说出了让所有听见的人都耳鸣嗡嗡作响，你想不听见都不行的这样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审判啊。然后呢，老以利知道神反复的呼召是呼召那个小撒母耳的，不是说他的。大家想想老以利怎么想，老以利肯定睡不着，早上起来一定就会问撒母耳，昨天神跟你说的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他强迫小撒母耳把神的话说出来。五岁的撒母耳没有什么办法来应对，就老老实实等他。然后呢，老以利的反应是什么呢？好吧，啊，既然这出于耶和华，就愿他照自己的旨意而行。大家想想，老以利这个反应对不对？这个今天不讲啊，以后有时间再说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那个悲惨的时代啊，然后呢出现的种种的怪现象啊。当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叫神替他们打仗，把约柜抬过去啊，肯定就胜了。谁能够战胜约柜呢？啊，他们就带去了啊。如果大家看看我现在那个约翰福音，就是主日那个书卷班讲约翰福音，正好讲到了第六节，第六章。第六章有一句哈，就是当主耶稣给大家五饼二鱼吃饱以后呢，啊，这个第六章十五节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抢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众人要用暴力来让耶稣你必须做王，看到没有？这差不多也是用暴力啊，强行把神抬到战场上，你给我们做王，你替我们征战。结果怎么样呢？神让他们全部都废掉啊，约柜可以被掳走，战争失败，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阵亡，然后呢老以利跌死啊。在整个过程中有一点点安慰神的，就是以利的一个儿子非尼哈的妻子，他这个时候临死前说，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看到没有，整个的这个黑暗世代里，这样一个女小女人，在她临死之前，她顾念的不是我的丈夫死了，我的公公没了，我的家毁了，她顾念的是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读经要真的读的真的让你感到情到深处，让你真的不能止住落泪的啊！这样一个小女人顾念神，然后神为着自己的名让这个约柜被迫啊，让非利士人给他送回来。非利士人送照着这个神所说的一丝不苟的来认真的依照神的说法，看到没有，非利士人遵神的旨意，乖乖的把约柜送回来。但是神的子民啊，却哈约柜来了，从来没见过，看稀罕一样去看约柜。神击杀了以色列人七十人，你看这个对应啊，很扎心的 然后一看击杀人了，你看以色列人反应，他们反应不是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我们不该擅关约柜，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哇，这个约柜不能要，搁谁那谁倒霉，然后大家就推啊，谁都不要啊。这里面有一个最悲惨的一个信息，神成了没人要的，神仿佛成了一个流浪的神，无人要神。最后呢，他们强迫基列耶林人去要，以后再讲为什么基列耶林人要神。基列耶林人不得已，谁指示他要？就是这些不是外人，随便一个人都能指示，你们去抬走。基列耶林人就抬走了。结果怎么样呢？在基列耶林人那里20年，基列耶林人深深的蒙神的祝福。这些地方都不能够展开讲哈，但是大家看到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看到撒母耳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他成了以利之后以色列的士师，也是最后一位士师啊。关于撒母耳的作为，我们说了，你在圣经中找不到多少。只有很简短的概括，在8章有2节啊，15节到16节讲到撒母耳做这个士师、先知、祭司、审判官。士师的意思就是审判官啊。我们中文翻译成士师用的是周朝的那个一个词汇。所以关于撒母耳的整个的这个作为，其实主要的就2节经文，然后后面就是撒母耳真正的在历史中的意义，我们终于讲到了，就是立王啊。那么这个立王呢，又是以色列的至暗时刻。那么我们看到8章1节，前几节还说小童子哈只有5岁，现在呢8章1节，马上第一节就是撒母耳年纪老迈，所以撒母耳这几十年的经历几乎就没提。所以你看圣经的取舍选材，花了那么长时间讲他的妈妈，然后撒母耳的服侍一笔带过啊。现在呢，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原因有2个，一个是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想象像列国一样。这里面你会看到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暗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士师的这个体制不能再维持下去了。那么要求立王，为什么让神这么不喜欢呢？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回归世界，神把他们从世界中带出来，打造成一个属他的一个族类，然后给他们住在神所赐的地方。整个神的这个旨意就是要建立一个不同的民族，一个属神的民族。现在这个民族人呢，每一个人都在大声呼喊，我们要像列国一样，看到吗？神的整个的这几百年的作为泡汤了，白做了，做到今天的他们要回去，要跟列国一模一样，我们不要过神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这样一个制度啊，我们认为这样的不好，列国那样好，有个王好。所以神非常痛心，神说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撒母耳，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因为我是一个无形的王，他们要一个能看得见的王啊。所以神说呢，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时常离弃我，侍奉别神，他们今天所做的就是他们素来常做的。然后呢，撒母耳就向以色列百姓照着神的话来警戒他们，你们要立王吗？ 你们只想着立王的好处，像列国一样强大，你们知道立王以后这个王会怎么样压迫你们吗？看看百姓的呼声，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你看前面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现在他们不要耶和华，要一个王来为他们征战啊！所以是神最伤心的时候。然后呢，神怎么说呢？神答应了百姓的要求。皇字部分大家看哈，百姓向撒母耳呼求的是王，神要撒母耳高的是君，这是不同的词啊。王就是 king 啊，国王啊，要一个王的朝代，但是呢，神要立的是君，是领袖，是统治者啊。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意义是不同的啊。然后大家注意，在第八章里面三次，七节、八节、二十二节，神三次对撒母耳说：“只管依从，你要依从，依从百姓的呼求嘛，只管依从。”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三次只管依从。知道神三次说这话的时候，神的心是何等的痛吗？这意味着神面对以色列众民的呼求，神依从了人的心，这是一次民主行为啊。但是是最伤神心的时候啊，这就是显明了神向悖逆的以色列百姓所存的心意。我为什么让大家注意这些句子呢？因着这些句子，你往下能看明白神立扫罗为王啊，神在让撒母耳在私密的环境下立高立扫罗啊。这个你看这个在撒母耳记这个十章啊，讲得很清楚啊，在一个只有他俩的环境中高立了扫罗，那么给扫罗一些兆头啊，给他一些应许，那么这个都要实现，就证明你果然是被神所立的。然后第十节一到八节是私密高立，十七到二十五节是当众撤迁选出扫罗，然后呢，最后呢，到十一章的时候再吉甲立国，这就有了王国，也有了王。这就是一个时代由此从世师的时代转向了这个王国的时代啊。然后撒母耳有一个退位告白，撒母耳的退位告白里边呢，就讲到了两次，讲到了让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来做见证。见证是什么呢？这句话的头和尾啊，都是愿神和他的受膏者做见证。然后中间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这个行为，他自己是不是公正廉洁啊？那么老百姓都承认。撒母耳，然后呢，接下来数算了在十二章里边数算了神拯救以色列的历史中有很多的为他们赐下很多的事实，然后说明呢，耶和华本是你们的王，但是你们要求立王，神现在也应许你们了啊。最后一句就是你们和你们的王都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啊。那么为了说明百姓呼求立王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撒母耳说啊，必打雷降雨来显明这件事。 果然打鱼打雷下雨之后呢，这个百姓非常的恐惧啊。那么这里边呢，你会看到撒母耳侍奉的那个头，那个开头是凡听见的都必耳鸣，是一个强大的声音，是你不得不听到的。然后最后呢，又是以打雷降雨的声音来震醒，来震动这个时代。撒母耳的服饰一头一尾都有这样的，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但是扫罗不能够啊，这个来听从神，所以使得撒母耳非常的哀伤啊。因为神跟撒母耳说了：“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那么这个后悔就成为撒母耳终身的悲伤啊。所以撒母耳一直到死，他没有再见扫罗，但是他一直哀伤到死。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在和亚玛利的征战中，他不肯灭掉那些上好的牛羊，也不肯灭掉这个亚玛利的王啊亚甲。那么撒母耳知道这是神啊，这是他抵挡神，这是一个大罪。当撒母耳严厉批评扫罗的时候，你看扫罗的反应，你再看大卫犯了罪之后，那个拿单来指责大卫的时候，大卫的反应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扫罗极力的为自己辩解，推卸责任，都是百姓舍不得这些牛羊啊，要来用来献祭，为你的神献祭啊，来如此的来自我解释。这些话听到撒母耳的声音耳中之后，撒母耳在此时此刻面对着如此的罪人和如此的狡辩，撒母耳口中说出了圣经中整个旧约真的是这个掷地有声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后面一句，听命胜于献祭。这是整个旧约中撒母耳非常清楚的把神的旨意最明确简洁的表达出来，这句话真正的如雷贯耳。那么最后神使用撒母耳来告立大卫啊，在16章差不多写到这儿，撒母耳也就结束了啊。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16章第1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要悲伤到几时呢？”你看到撒母耳一直为扫罗悲伤，然后呢，神说：“你去啊，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在他的众子之内预定了一个做王的。”你看到神是多么感情细腻，他顾念到撒母耳的这样一个哀伤和痛苦，借着撒母耳高立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同时也安慰了撒母耳啊。然后呢，这个圣经详细的讲了撒母耳高立这个大卫的过程，并且呢写出了撒母耳怎么看一个一个的人啊。先是这个耶西的长子来了，哦，这个撒母耳一见就心动，肯定是长得又高又大。大家记得谁长得又高又大吗？扫罗啊。所以撒母耳还是没改，看着又高又大就喜欢。但是呢，神就在这个时候教导他，对他说话：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 啊，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句话专门说给撒母耳，来归正撒母耳。然后呢，撒母耳接着看啊，二子三子啊都过去，神都明确的说不选他，不选他。最后所有的走过了都不选的时候呢，然后撒母耳就愣了。撒母耳知道神说了，在耶西的众子中要高立一个，没有怎么办？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个你的孩子都在这里吗？啊，这才知道还有一个小子啊，在旷野牧羊的啊，根本就没算他，这个家最看不上的。然后呢，大卫被召回来，大家看看，在神的眼中，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这家人真的有问题，这么好的孩子没人看得上啊，打发到旷野牧羊啊，然后呢要高丽王的时候根本都不叫来。然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看神的眼中多么喜爱，起来告他。然后呢，这个撒母耳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神最后的教导撒母耳，提高撒母耳的这个属灵的眼光。而且呢，在这之前，神啊，这个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就让撒母耳知道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啊，注意都是君，不是王。然后呢，撒母耳最后高这个最小的这个大卫的时候，他就明白这原来就是神所拣选的啊。那么最后我们看撒母耳，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啊。当整个以色列历史经历了好几个世代之后啊，然后世世时代七次兴衰循环，证明了这个体制失败，神需要兴起一个人来把这个时代从世世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啊，神使用了撒母耳，借着撒母耳来啊成就了神的旨意啊。小小撒母耳在神的手中成为了服侍那个世代的人，他的一生献给主啊，然后为主的心意而活，把这个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结束了这样一个世师的这个时代，带进了君王的一个时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撒母耳他是一个被神用来划分时代的人物啊。我们关于撒母耳就讲到这里啊。最后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啊，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在这边不止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在这样一个洁净的清晨啊，我们又再次来到主宝提宝贵的话语面前，是吧？今天我们看见主你呼召撒母耳，让他成为真的是合你啊合你用的器皿，哇，在那个时代哇被主的使用，哇，今天我们信靠你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哇，也依照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救赎，哇，你也呼召我们，哇，你也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哇，在这个世界上，哇，我们要啊成为主你们的见证，主你也让我们看见当时在世师时代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哇，当你话语稀少的时候，哇，你的管教你的审判就会降临，哇，我们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也是你话语越来越稀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哇，就在这样一个光景的下面，哇，盼望每一位属你的儿女都看重你的话语，都能够渴慕主话语，在我们学习你话语的过程当中，哇，愿我们都能够更加明白主你旨意，哇，就说明你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生活的时候，哇，在这个虽然黑暗，但是主依照你的话，哇，我们就能够有光，哇，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主发光，感谢赞美你，我 我们也为了接下来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也求主你也来带领，特别带领我们三位弟兄姊妹的休息，把求你看顾保守，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谢谢弟兄姐妹。
谢谢。